以色列停火前精准打击，哈马斯太子呼吁消灭哈马斯。数百德国警察突袭哈马斯支持者在德国的资产。中国新能源车不妙，外资异动。俄国在阿夫迪夫卡附近损失80%装备。西班牙公司开发 AI 机器人网红引争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23日，以色列国防军赶在停火最后期限之前，加强了对加沙全境哈马斯的攻击。极端分子窝藏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印尼医院等地出现猛烈交火。最新消息指出，以色列军方击毙了暴露的哈马斯海军指挥官阿布·贾拉拉。停火谈判进行之际，哈马斯联合创办人之子呼吁彻底清除哈马斯，不为极端恐怖分子留有空间。请睇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话，在臨時停火期間，以色列國防軍部隊將堅守在加沙走廊境內的陣地，控制加沙北部是長期戰爭的第一階段。以軍正在為接下來的戰爭階段做準備。之前以色列表示，針對哈馬斯的任務行動遠遠未有結束。當日在賈巴利亞，第401旅的士兵在一名哈馬斯高級成員子女的床底下發現窩藏的武器。当地有4个深挖的重要隧道，这些隧道已连接到电网，军方证实他们被哈马斯使用。在停火前的紧速空袭中，海军指挥官阿布贾拉拉受到以色列国防军的精准打击丧生。军方声明指出，这次空袭是根据新贝特安全机构、军事情报局和海军提供的情报资讯进行的。公开资料显示，贾拉拉是哈马斯海军的高级特工，曾经参与指挥了多次海上恐怖攻击，但都被以色列挫败。以色列23日强调，当局在定点清除哈马斯高级军事人员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以色列的评估显示，哈马斯的全部军事部门由24个营组成，其中10个营自从7月10日以来受到以色列打击的严重伤害。加沙北部的一些营失去了4名以上指挥官，这样意味着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高级指挥人员。以色列官员补充说，在战争中更换指挥官是不可能的，定点清除导致哈马斯军事领导层更难下达反击命令，因为越来越没有人能够直接接受指示行动。目前的局势下，加沙北部的战线仍然冲突四起。美国媒体引述消息说，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以色列采取措施，在4日停火期间令北部战线变得平静，而内塔尼亚胡并未就此做出承诺。对此，以色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在停火消息传出的时候，外界注意到伊朗、哈马斯、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其他某些组织成员22日在贝鲁特举行会议，讨论后续发展。在卡塔尔的协调下，第一日有13名人质获释，全部是妇女和儿童，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人质将被放在同一批次中。对此，以色列已提前通知将被释放的人质家属。作为交换，以色列将按照释放39名巴勒斯坦妇女和未成年囚犯。美国总统拜登向记者表示，他祈祷一名在加沙被扣为人质的美国3岁女孩成为获释的人之一。这名女孩在10月7日的哈马斯入侵事件中父母伤亡，自己被绑架成为人质。美国将在确认人质离开加沙之后联系获释人质的家属。2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会面时强调，以色列致力于将所有的人质带出加沙。他说，我们希望救出人质，这个并非没有挑战，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希望能够完成第一笔协议，然后我们致力于令所有人撤离。 内塔尼亚胡补充话，以色列将继续同哈马斯作战，直到我哋为加沙同以色列带嚟不同嘅未来。响国际领域，哈马斯嘅长期反对者、哈马斯联合创办人哈桑约瑟夫之子摩萨，呢个礼拜响联合国发布长达半个钟头热情洋溢嘅演讲，呼吁世界必须团结起嚟，将哈马斯消灭。摩萨表示，哈马斯的真正面目是一个邪教，而且哈马斯正在试图妖魔化以色列，他们用自己的人民作为盾牌，令以色列受到指责，这些都是他们计划中的事情。他警告，如果哈马斯没有被击败，没有在加沙被跟随，那就相当于为世界各地的极端组织提供了空间。
在德国正式禁止支持哈马斯激进组织的任何活动后，23号上午，数百名警察搜查了哈马斯成员和支持者在德国柏林乃至全国各地的财产。请看报道。
德国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突袭主要在柏林进行，旨在执行禁令，并且进一步调查这些和哈马斯有关的组织。此举是为了压制和反犹太主义有关的团体，并且防止哈马斯在德国煽动作乱。德国国内情报部门估计，哈马斯在该国约有450名成员，他们的活动范围从策划同情和支持哈马斯的宣传活动，到资助和筹款以加强海外组织的行为。在11月2号，德国政府实施了针对哈马斯的全国禁令，导致哈马斯在德国的活动全面非法。政府解散了亲哈马斯组织撒米敦，该组织在柏林庆祝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行为。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表示，我们将继续对激进伊斯兰分子采取一贯行动，通过在德国禁止哈马斯和撒米敦，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是德国不会容忍任何针对哈马斯野蛮恐怖活动的美化或者支持。美联社说，23号在全国范围内，500名警察搜索了16个哈马斯支持者的家和集会地点，并且扣押了证据和资产。只是在柏林就有300多名警察在11个地点进行搜查。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德国巴伐利亚有17个人的住址被搜查，而且在16号德国警察突袭全国54个地点，对一家总部位于汉堡的组织进行调查。该组织涉嫌宣扬伊朗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并且可能支持德国真主党的活动。费瑟提到，德国哈马斯的成员和支持者致力于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论述，德国政府会令反犹太主义者和激进伊斯兰势力无法在德国安全立足。
中国的新能源车表面上看似发展迅速，实际暗潮汹涌，已经有很多车企倒闭。一位东风汽车独立董事日前在换届选举投了弃权票，引来监管关注。同时克莱斯勒姆公司亦大量回购股票。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克莱斯勒姆公司 Stellantis 11月22号以约10亿2000美元的价格从东方汽车回购了5000万股普通股。和东方汽车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的该企业表示，计划在2023年底完成注销这些股份。和东方的交易不会影响这个15亿欧元的公开市场回购计划。同时，东方汽车在20号召开的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时候，一名任职3年的独立董事秦志华对这次董事会议案投出弃权票，引来监管机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注。政府监管机关向东风汽车下发工作函，涉及对象为公司和董事。公告称，秦志华给出的弃权理由为第六届董事会工作未做总结，所提出的多次建议缺乏有效反馈和落实，和董事会秘书还有主要高管的沟通不畅，对公司情况了解不够。同时，秦志华表示，鉴于上述原因，而且本人已年近70，已经辞去独立董事职位，辞职报告已在2023年11月2号提交董事会。据东风汽车之前发布的 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秦志华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年9月至今担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6月，中共国印度响边境发生冲突，东风汽车制造的高机动型军用越野车东风猛士，因为受到印度军轻松击烂，士兵被砸伤，因此爆出弊案。东风汽车被披露原本应该使用北降院的特种降招标，在通过抗弹测试之后，居然改用毫无防弹能力的普通钢板，伪装成防弹钢板制造装甲车。这件事亦造成东风副总工程师陈建贤和特种装备事业部副总经理周旺生在当年先后落马。
根据乌克兰的讲法，22号俄军部队试图使用数支配备装甲车的车队向阿夫迪夫卡附近推进，但在乌克兰军队的阻击下损失了 80% 的装备。请看报道。
乌克兰塔夫里亚前线国防军联合新闻中心发言人斯特潘声明说，在阿夫迪伊夫卡附近，俄国入侵者加强了航空兵的使用，俄军试图同几个配备十几架装甲车的机械化车队一起推进，但是他们损失了几乎 80% 的车辆。虽然俄军大幅增加了进攻行动的数量，进攻次数达到原先的 125%-130%， 但是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由于严重的最新惨败，俄国方面不得不处理逃兵问题。在袭击失败之际，几十名俄军选择向乌克兰投降。斯特潘警告说，尽管受到重大损失，入侵者并没有放弃包围阿夫迪伊夫卡的企图。较早时候，英国国防情报部门预测，俄国的目的可能是决定袭击这个地区的关键焦炭和化工厂设施，但是乌克兰的反击会令他们受到重大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念书消息指出，直至22号晚间，俄军在几条前线发动的攻击都受到基辅方面军队的击退。在扎波罗热前线，俄军曾经四次试图夺回罗布坦定居点附近的失地，但都没有成功。而且乌克兰军队稳固占领了第涅伯河左岸，并且以这个为据点继续向敌军发起攻击。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俄国总统普京指示克里姆林宫在国内散布反对以色列亲近哈马斯的舆论，试图证明西方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所谓虚伪指控。俄国还大量散布消息向国民表示，以哈战争将导致乌克兰从美国方面获得的援助减少。美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一直有效运用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抗俄军。五角大楼秘书辛格这个礼拜表示，乌克兰高度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炮火箭系统和有巨大作用的防空系统对抗俄军，因此欧美的援助正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取得有效进展。21号 CNN 引述报道说，自从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反击之后，美国对乌克兰供应的重要弹药减少了 30% 以上。对此，五角大楼进行了驳斥，说这种讲法不真实。彭博社21号报道，欧盟提出一项计划，旨在加强欧盟成员国向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据报道，提案包括长期军事援助、乌克兰军队的训练、网路和混合威胁应对、推动加入欧盟进程、排雷援助、能源转型和核安全工作援助，以及情报和卫星图像的共享等条款项目。欧盟外交事务代表博雷利在11月份强调，乌克兰是欧盟的首要任务，欧盟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承诺。
一个西班牙公司使用人工技术制造了高度仿真的人工智能机器网红，并在 IG 等社交网络上传视频照片，获得大量关注，同时引发了一些担忧。请看报道。
欧洲新闻率先报道，网红经纪公司 The Coolers 亲手设计了西班牙的一个女性人工智能模型，她的身份是来自巴塞隆纳的25岁女性艾塔娜。这家公司说，之所以开发 AI 网红 是因为他们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模特儿和网红雇员太不可靠，难以合作。企业创作者克鲁兹声称，创造这个女性机械人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依赖那些自负、狂热或者只是想透过摆姿势赚很多钱的人，而且他们的开支很大。目前艾塔娜在 IG 上拥有超过12万名粉丝，他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是数位创作者，而他制造的利润很丰厚。目前这个机械人每个月从参加的广告以及运动品牌代言中获得3000欧元到1万欧元，为艾塔娜创造个性和生活的投资亦相当令人信服。克鲁兹声称，一位匿名的著名拉丁演员甚至打电话给该机构邀请他约会。一些人士担忧 AI 模型变得越来越难以和人类区分开来，随着艾塔娜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社会上会体现出新兴技术的核心争论，包括道德、劳动力和人类控制它的能力。23岁的网红马乔里在接受商业内幕采访时表示，他曾经试图创造了一个 AI 版本的虚拟形象给他运作盈利，不过这个机械人似乎变得失控，以他的形象发布他本人绝对不想发布的言论，这样很吓人。同时使用 AI 造成的对人类正常交际生活的疏远，同样在变异化更多的社会人际接触。一些人士担忧 AI 的大幅度使用会导致普通民众丧失工作岗位，或者失去正常和他人交际的机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